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都》，作者川端康成，演播陌上花开 Singria 石榴小魔仙秋雨寒意浓，第七章松林的翠绿，第二集胡栀子花。从南禅寺的山门往寺院内望去，显得又宁静又宽广，和往常一样人影稀少。父亲一边看通往出售房子那家的线路图，一边往左拐弯。那家的房子看上去确实很窄小，它坐落在高高的土围墙深处，从窄小的便门走到大门，道路两旁绽开了一长溜胡栀子白花。
哦，真美呀！
太极郎在门前矗立，欣赏着胡栀子白花，看的都入迷了。他原先是为了买房子才来这儿看房子的，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份心情，因为他发现贴邻的那间稍大的房子已经做了饭馆兼旅馆。然而城六胡栀子白花却令人流连忘返。太极郎好些日子没上这一带来了，南禅寺前附近大街的住家大多已经变成了饭馆兼旅店。他震惊之余才看到了花，当中有的旅馆已经改建的能接待大旅行团，从地方来的学生们熙熙攘攘地进出其间。
房子挺好，可就是不能买。
太极郎在种着胡栀子白花那间门前自言自语道，
从发展趋势来看，整个京都都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像高台寺一带那样都要盖起饭店旅馆之类的。大阪京都之间变成工业区，西京一带交通不便，这倒还好，但那附近还有空地儿，谁又能保证今后不在那附近盖起怪里怪气的实心房子呢？
父亲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太极郎或许是对那一溜胡栀子白花恋恋不舍，走了七八步又独自折回再去观赏一番。阿凡和千重子就在路上等他。
花开得真美啊，可能在正法上有什么秘诀吧。
太极郎回到他们俩身旁，
倘使能用竹子支撑起来就好了，可是下雨天过往的人可能会被胡栀子叶弄湿，不好走铺石路嘞。
太极郎又说，
如果屋主想到今年胡栀子会开得更美丽，他大概也舍不得卖掉这所房子吧，可是到了非卖不可的时候，恐怕也就顾不上胡栀子花是凋零还是纷乱了。
他们俩没有搭腔。
人嘛，恐怕就是这样了。
父亲的脸多少失去了光泽。
爸爸，您这样喜欢胡栀子花吗？
千重子爽朗地问道。
今年已经来不及了，明年让千重子替爸爸设计一张胡栀子小花纹画稿吧。
胡栀子是女士花样，是妇女夏装的花样啊。
嗯，我要试试把它设计成既不是女士也不是夏装的花样。
哦，小花纹什么的打算做内衣吗？
父亲望着女儿用笑织物过去。
爸爸为了答谢你，给你画张樟树图案做和服或外挂，你穿起来准像妖精，简直把男女式样全都给颠倒了。
没有颠倒吗？
你敢穿那件现妖精的樟树图案和服上街吗？
敢，去什么地方都敢。
哦，
父亲低下头在沉思。
千重子，其实我也并不是喜欢胡栀子白花，任何一种花每每由于赏花的时间和地点各异，人的感触也各不相同啊。
那是啊，
千重子回答。
爸爸，既然已经来到这儿，农村就在附近，我想顺便去看看。
嗯，那是做外国人生意的铺子，烦，你看怎么办好。
既然千重子想去，
阿凡爽快地说，
那就去吧，但农村可没什么腰带卖。
这一带是下河园丁的高级住宅区。千重子一走进店铺，就热心地观看成六挂在右边重叠着的女服绸料。这不是农村的织品，而是中纺的产品。 阿凡走过来问，
千重子也打算穿西装吗？
不不，妈妈，我只是想了解了解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丝绸。
母亲点点头，她站在女儿的后面，不时伸手去摸摸那些绸料。仿古代书画断片，以正仓院书画断片为主的织品挂满了正中的房间和走廊。这是龙村的织品。太极郎多次参观过龙村织品展览，还看过原来的古代书画断片和有关记录，脑子里有印象，都叫得上他们的名字。可是他还是一再仔细参观，只是为了让西方人知道日本也能制出这样的织品。认识太极郎的店员说，这些话太极郎以前来的时候也听过，但现在听了还是点头表示赞同。即使是模仿中国的，他也说，
古代真了不起啊，恐怕是千年前的了吧。
在这里陈列的仿古代大书画断片是非卖品，也有织成妇女腰带的。太极郎曾买过几条自己喜欢的送给阿凡和千重子，不过这个商店是做洋人生意的，没有腰带出卖，最大的商品就是大桌布，如此而已。此外，橱窗里还陈列着袋、囊一类的东西和钱包、烟盒、方绸巾等小玩意儿。太极郎索性买了两三条不像是龙村出品的龙村领带，还有柔菊钱包。柔菊就是在织物上仿制光月在英峰做的所谓大柔菊纸质手工艺品，手法比较新颖。
类似这种钱包现在在东北一些地方还有，用结实的日本纸做的。
太极郎说。哦哦，店员应着，他同光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太了解。在里头的橱窗里摆着索尼牌小型收音机，连太极郎他们也感到吃惊。这些代售商品尽管是为了赚取外汇，也未免太……他们三人被请到里面的客厅喝茶，店员告诉他们，曾经好几个外宾在这些椅子上坐过。玻璃窗外有一片杉树丛，面积不大，却很稀罕。
这叫什么山呢？
太极郎问。我也不晓得，大概是叫什么广叶山吧。
哪几个字？
有的花匠不识字，不一定可靠。好像是广大的广，树叶的叶吧。这种树多半是本州以南才有。
树干是什么颜色？
那是青苔。小型收音机响了，他们调回头去，只见有个年轻人在给三四个西方女子介绍商品。